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你也可以在网上签合同。
嗯，
那么在网上签合同，也像你刚才说的情况一样，它会出来很大一篇 terms and conditions， 然后你要 tick 说你 agree 了这些 terms and conditions 以后，你才能 continue 去说我签这个合同。
嗯，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消费者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 tick 了这个，或者你 click 这个 button 说 I agree。其实你就已经进入这个合同了，
嗯，
或者就是说你这 yes button 你按了以后，你就进入了这个合同，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手写去签字才是进入合同。那么进入了这个合同了以后呢，这个合同的双方他就受到合同的条款的限制，这是一个咱们英文叫做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 就是在法律上生效的合同了。所以说，在任何人在签网上的合同也好，签生活当中纸上的合同也好，其实你一定是要去看这个条款的。当然，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多在网上的条款，特别网上，如果特别在手机上的话，那么多字特别不好读，很多人就直接就忽略过去，直接点最后一个 button 就可以了。
对，因
但
为我
是，
觉得这背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它这些条款都是约定俗成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 misunderstanding。就
哦。
像你说，刚才这个 WiFi 这个公司做试验的时候，他把条款都改得很乱七八糟的条款在里面。那么，如果他有恶意的条款在里面，但是你又 click 同意的话，那这个还是一个法律上生效的合同。那么，法律上生效的合同，当然说这个合同生效，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不合理的条款都生效，因为消费者法也规定了，如果有这个合同当中有不公平的条款的话，那么消费者还是可以上我们维多利亚州，就咱们这个维多利亚州民事仲裁法庭，或者叫 VCAT， 那么新南威尔士州也有相应的设置 NCAT 这个地方去申诉，就是说要求法庭来裁决这个条款是不是不公平条款。那么如果是不公平条款的话，法庭可以决定说这一个条款不生效，
但
但
是
是整
就
个
给自
合
己
同
招
还
来
是
了
生
很多
效的。
麻烦。
对，你给自己招了很多麻烦。第二，你去上庭的时候，法庭不见得一定认为这是不公平条款。如果说裁决这个条款不生效的话，但它合同还是生效的，你该收费的时候你还是得收费。那么如果说这是我们从2012年开始有这个新的消费者法开始以后，这是一个新的规定。那么也有之前有很多 case， 比如说有一些大型的 case 的话，是由消费者事务署去提起诉讼的。比如举个例子，2007年的时候，咱们也有一个最早的一个 case， 其实回溯到关于这个不公平条款的话，其实回溯到2004年。2004年有一个关，就是维多利亚州消费者事务署有一个 case 是关于这个 AAPT 的。那么这是 AAPT， 它是一个电话的这个提供商，电话服务的提供商。那么它的合同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条款，那么消费者事务署就是到我们的 VCAT 上去申诉关于这个不公平条款的这些项目，这是这个最早的一个 case。那么另外比较典型的一个 case， 咱们就2007年咱们的这个世界游泳锦标赛在这个澳洲举行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买了票去看比赛，那么但是这个票的这个最早的这个 refund policy， 就是退款的这个条款，它写的是说，如果我这一场比赛我是 reschedule 了，不是 cancel 了，reschedule 了，或者是说这 reschedule 了以后呢，你不能拿到 refund， 我会给你另外一张票，但是你不能拿到 refund。什么情况下能拿到 refund 呢？只有说你这个 session 是这个比赛是取消了，或者整个游泳锦标赛取消了，你才能拿到退款。那么消费者事务署接到很多投诉以后，认为这个条款是不合理的，也是同样的，他们进行一个协商，就是游泳锦标赛的这个组织委员会进行协商。协商了以后呢，他们就同意了说，如果说这一个比赛被 reschedule 了，就是说在超过2个小时以后，改动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那么消费者就是应该可以拿到 refund。所以说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叫做 unfair contract term。因为他说，如果说我给你重新给你一张票，你去可以去看另外一天的这个比赛，那我就不给你 refund， 这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也许我买了这个火车票，我去我只能看只有这个时间，你第二天我就不 available 了。对，那就是很典型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典型的是，可能几年以前有很多人参加 gym 这个 membership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 gym 可能还会说，你要取消你这个 membership， 你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我。那么这就是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unfair term。因为谁能够说预见那么长时间
半
以
年
后
以
的事
后
情？
不能
对，
去健身房。
对，你要求别人说我提前6个月来通知你才能取消我的 membership， 这就很不公平。就是如果说你提前30天，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平，但是提前6个月就很明显是不公平的。或者他有些会说，哎，你签了12个月的合同，那么12个月的合同的话，如果你没有提前3个月告诉我你到期12个月不续的话，我就给你自动转成1个月滚1个月的了。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条款，因为你没有给别人一个很合理的 选择的一个机会。
你讲述的这几个事件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也觉得在澳大利亚消费者的权益还是得到很多的保障了。
对，
像这么细节的具体的东西都会有相关的部门注意到，或者说有消费者懂得去进行投诉，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看了这些条款，你才知道里面有没有不公平的。
对，而且不是说每一次这个条款一定是不公平条款。
嗯，
比如说人家说我用你这，你用我这个免费 WiFi 打个比如，如果用免费 WiFi 可以，但是也许他说我头半个小时是免费的，
嗯，
但是你超过半个小时我就开始收你的费了。
对，
那如果你没有仔细看，你点了 click， 然后你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你可能就需要付费。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回过头来说，哦，你这个是误导我，哎呦，你不应该收我的费，但人家把这个合同打出来看，确实写得很清楚，头半个小时免费，过后需要收费。
嗯，
这种情况下你就申诉是没有办法申诉的。
因为像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比如说你如果去停车场停车的话，
对，
那可能头三个小时是免费的，后面就收费就要很多了。
对，好几年以前有一个咱们这个 shopping center 的停车场被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来管理的，有一个这么一个阶段，
嗯，
我们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投诉，原因就是说原来这地方是免费的，
嗯，
那么由私人的管理公司来管理停车场以后呢，他也给你是免费的，头两个小时是免费的，
嗯，
但是他的前提是要求你必须有一张 ticket， 你可以从机器上去拿一张 ticket， 不需要付钱，
嗯，
display 在你的 dashboard 上。那么有很多人有这个，第一个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我用了很多年都是免费的，那我也没有注意这些牌子。
嗯，
第二呢，有些人说，哎，既然免费的，我拿什么 ticket 呢？我就直接停了车，我就进去买东西了。
嗯，
那么有很多人就后来出来以后就受到了这个私人管理公司给的罚款，说因为你没有 display 这 ticket， 我要罚你的款。且不说这个给罚款单是不是合理，但这也显示了有那么多人他在收到服务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会去看这些条款的。对，你车开进去人家有很大的牌子竖在停车场门口写了免费停车，但是你要拿这个 ticket， 但是有多少人会停下来仔细去看一看这上面写的字呢？
但这是必要的。
对，这是必要的。
对
因为这是一个，这咱们说一个法治的社会，
嗯，
你进入合同，你自愿进入这个合同，你接受别人的服务，其实你就提供了他，你就已经同意了这些条款了，
你也有义务。
对，你也有义务去遵守这些条款。所以，
嗯，
不论是在网上签的也好，在纸上签的也好，自己一定要阅读这些相关的条款以后才去签字，或者才去点这个最后的这个 button。